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
我是姚谦，
姚牧师好，
林牧师好。
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看这个疫情啊，遥遥无期。那从这个爆发到现在已经大半年，现在十月，很多人说呢，这一年呢，基本上哈、所有的运作呢都停摆哈、但是呢，我不晓得在内地的教会，现在我知道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
啊，他们比我们好、
好很多哈、
对。
那么其实呢，内地的这个防疫工作呢，也让我们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是做得很到位那么当然，我们也要在祷告中啊，鼓励教会呢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，不单单是想到自己啊，其实更是想到现在的世界的局势。那现在你看，包括这个各地的疫情，欧美啊，现在他们说印度呢已经是一个
越来越严重
啊，越来越严重哈。那么其他的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呢，其实也是有这种隐藏的这种危机啊，所以很多专家也都在担心会不会再爆发。但是呢，无论这样的环境如何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守一个，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呢在我们心里做主。对一个教会来说，对一个基督徒侍奉主的人来说呢，其实这样的一个确信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
对信主的人呢，我们是按真理而活嘛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呢，虽然外面的环境很不如意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持守。但是林成牧师，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，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主要牧会，但是还有很多信徒可能的那个信心比较软弱，看见那个外在的外部的环境，哎呀，这么艰难，停摆这么久，可能有一些没有工作的，长期都不晓得怎么样去过去的，哇，他们的那个状况就值得我们来关注。所以这个呢，整个世界的事情呢，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，而且呢，我看都要真的要一段非常
一段时间
时间的。对，
所以我们在电台同工啊，常常开玩笑，特别我们从外地哈，我们家不是在香港的，很多人就担心，哎呀，今年大概哪里都去不了了
、我想到林成牧师、你跟
文慧老师
很多同工呢都要留在香港。对，
但是我想很多人呢真的是被这个疫情给困住哈。但是我们也相信呢，即便是面对这些困境难处呢，我们能靠着主、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每一天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谈一点哈，轻松一点的，但是也是很实际的，在教会的这个牧养里面，或者说面对一个健康教会，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呢，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信徒来面对他们很实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很快回来我们的晨曦讲座。
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，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。圣经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？牧者与你一起探讨。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。
那西方的学者呢，教牧同工呢，他们也真的非常关注哈，这个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影响。那么对教会来说呢，其实我们也看见呢， 这个西方的学者他们也很多做出一些专文呢、啊、来探讨来研究，甚至做出一些的讨论跟建议怎么样来面对。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引用啊西方的一个牧者的一个文章呢，我们可以从他当中的提出几个要点呢，啊对基督徒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困境呢，我们怎么样有一些些的反思。那么姚谦牧师，我和你分享一下，前一阵呢我们在这个诗人座前祷告的节目当中呢，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，就是他们因为疫情面对很大的经济的压力，面对很多这个生意啊就是停摆，整个工作都停摆，所以马上面对的很多的经济压力、家庭的这个需求的问题各方面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只是单单说哎呀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能够面对明天，那是不是就这样的就可以面对了呢？还是说生活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实际的东西啊，我们会面对的，那怎么样和我们的信仰做一个结合，以至于这个信仰这个所谓的信心呢、啊、真实的能够显明在我们生活当中。
哎，这个大问题，这个也是很实际的解困需要研究的。但是你刚刚说信心是不是解决一切的问题呢？当然我相信呢信心是必要的。所以耶稣呢在很多的处境里面对门徒的缺陷，比方他们耶稣已经给了他们权柄赶鬼，那么有一回呢有人来找耶稣，哎呀夫子你的门徒呢
赶不出
啊那么耶稣也责备他们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所以呢我也强调信心是必要的，也不是我们人可以说哎呀我在这个困境里面呢，你牧师你再不要跟我说信心，那个是耶稣的要求，那个是跟从耶稣的门徒需要，但是信心也是很实际的。那么耶稣也解决门徒的问题，我当然埋怨外人埋怨你的门徒做不来的时候，耶稣就责备他们，以前呢他或者说责备他们同时呢他也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在疫情面对疫情呢，你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心软弱的肢体呢，他真的害怕忧虑，甚至有一些呢变成了忧郁症啊。那么这些要不要解决？要。那么你就要帮助他实际的需要了，所以我们布道的时候你不可以单是给他单张，你不帮助他也需要面包，
嗯，
这两方都是平衡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说西国的教牧同工他们做什么研究，也是要解决信徒当中忧虑的问题，
嗯，
他们的教导也是说你不要忘记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。
我觉得呢，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，当然过去这个疫情的影响啊，经济全球的经济各方面呢，各个行业啊，应该这样说，受到很大的冲击。那么面对这样冲击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圣经耶稣的这一段话，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真实，也是非常具有安慰性，甚至也是让信徒呢很实际的去执行在信仰生活中的一个实践。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哈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其实呢中国人很懂得这个道理哈，我们中国人这个古有名训哈，这个人无远虑
必
有近
忧
哈那你说怎么能不忧虑呢？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忧虑呢？这个议题呢，我想不只是在疫情的当下，我想在平常呢，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也常常会碰触到这样的议题。但是当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看那野地的百合花，啊，他们不种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其实这个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段的经文，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这件事情。
这个呢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就是你到底是很负面的看事情，还是很正面的来看未来？ 那么当耶稣用这段经文的马太福音很有名的6:19-34，
嗯，
整段圣经都是开始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嘛。那么有刚刚林清牧师说呀，那个比方等等，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很负面去看事情就是忧虑了。
嗯，
但是如果我们很正面去看事情，那个什么，也是说你们在天父的眼中是非常贵重的。
嗯，
我们看见是忧虑，还是我们看见哎呀主啊，虽然我现在感觉上很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在你眼中我非常宝贵，任何困难困境临到我的时候呢，天父你还是在中间，我还是你看中的，我还是比空中的飞鸟野地百合花呢更宝贵。
对，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呢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说啊，我们有信心有信心，但是很容易呢我们会忘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信心的对象，我们对这位对象有多少的认知啊。我们常常说啊，我要有信心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杨牧师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信心呢，那个成分呢多半是自信心，所以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冲击啊，疫情啊，或者经济的危机一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我们的自信心呢就真的受到打击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上帝离我们非常遥远，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疑惑啊。那这种啊疑惑或者说这种负面的思维不断的冲击我们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带来这种我们生活中的忧虑。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了，好像刚才杨牧师所说的，原来在天父的眼中我们是非常宝贵的，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常常说这个环境呢不会改变，但是能够改变，唯一能够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对神的心。
这个呢说得很好，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都要彼此学习这个信心的操练，在父神的眼中我们很贵重，但是在困境在失业，你说哎呀现在最重要就是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要维持整家人的经济，我没有工作怎么办，在疫情里面这个很确实嘛。
嗯，
但是我只能这样的劝勉你跟我，在任何的疫情里面甚至你失业中呢，你要有诗人呢、诗人的情怀、诗人怎么说，大卫的诗篇16篇的大卫的经诗、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
嗯，
你失业对很惨，教会尽量帮助，好像我们在香港这里呢，我们
很多人
都要申请失业，政府也帮助我们，但是这个不是永久的嘛，你帮助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都不可以永无情境的来帮助嘛，但是主你的信仰他是你跟我的产业呢，这个就不同哦。
嗯，
你享受主的同在就免去你的忧虑，你看主是你的产业是更宝贵的，他会负你的责任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是这样来建立起来的。
嗯，所以圣经说呢，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其实说明一件事情呢，的确在人看来这种恶劣的环境啊，疫情也好，经济的问题也好呢，是很实际的，但是当我们想到神是我们的产业，好像刚才姚牧师所说的，还有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是那样的一个宝贵的话呢，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目或者说我们整个的眼光呢，从环境当中从忧虑当中呢要做出一个调整，而这个调整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国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先求的是什么呢？先求的是啊，我们的经济的问题，我们的需求的问题，虽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但是不要把优先顺序搞错了。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在信仰生活中间呢，我们说属地属天呢，这两个优先顺序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容易弄错。
所以有信仰的一群人呢，我们感谢主啦，我们都不是过度的自信心，但是站在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，顾念我们呢，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呢都没有例外的，这个是我们应当相信的，而且是持守的，先求神的国。
好，我们先听一首诗歌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 非常实际的题目，就是怎么样来克服战胜忧虑。
他来了，扬起辉煌尘土，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，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，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。他来了，扬声呼召门徒，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，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，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。他失望中迎向生命河，他来了，住在我心深处，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，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，我对自己说不要哭，不要哭。
刚才我们谈到先求他的国，我觉得在信仰生活中间呢，在特别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面对忧虑的时候，先求他的国就成为一个非常实际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操练哈。先求他的国并不是说啊，神不关心我们的生活所需，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应许我们不为明天忧虑，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都要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也真的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见证，就是面对这样疫情困境的时候呢，他们寻求神的国，其实在生活中各方面呢，他们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供应。
对，所以先求神的国是信仰，但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呢，我们也要做我们人当有的。所以过去啊，这大半年啊，甚至电台，我们哎呀，政府说哎呀，你这么疫情这么厉害 ，work from home 啊，英语说、
在家工作啦。
那么我们电台也是有一段时间，某一个月份哇，常常都需要有部分同工，大部分同工在国家工作咯。这个对广大的市民来说呢，也一样了，就。你还是技术需要操作，但是那个方式那个地方可能搬迁不同，这个我们也要接受也要习惯。所以学校的学生做老师的，他在家来做教学对着电脑很多不方便，但是慢慢他们也习惯，就是这样。
所以真的让我们啊学习一件事情呢，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要真的彼此的鼓励，就是谈到同心祷告。一方面我们先求神的国，但是很重要，这个同心祷告呢，在这个时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生活当中呢，我觉得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扶持啊，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知道，但是这个同心祷告呢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在信仰生活中间肢体之间的关怀。而且这个祷告不单单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其实真的我们要运用主给我们的权柄，给教会的权柄，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啊，所生活的社区，甚至我们为国家为世界来祷告。其实当我们祷告面向越广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再只是专注在我们心中的忧虑，我们的缺乏，乃是我们可以一起透过祷告呢，来看见上帝怎么样在不同的地区，包括我们所在的城市啊，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呢，来行一些奇妙的事情。
对，所以这种祷告的眼光也是对我们减低我们的忧虑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时候我们人就是人的，有我们人软弱，哇，我们看新闻多祷告，哇，看见外地，哇，有些疫情的地方比我们更严重更厉害的时候呢，我们怜悯的心就生发出来， 因为他们比我们严重，那么我们觉得自己很苦，其实更有很多人比我们苦，所以祷告呢都有这种的作用，不是我们在比较，但是人也难免比较，但我们看见神，哇，这个是共同的事情呢，我们就迫切的为那些受影响比我们严重的人来祷告。
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间呢，当然这个忧虑或者说很实际的，刚才我们一开始谈了经济的问题了，甚至有的人担心感染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等等。如果要忧虑呢，我想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呢，我们觉得啊，我应该要忧虑，我怎么能不忧虑？但是同样的，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，面对这种好像疫情也好，或者各样的困境也好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忧虑，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对抗这个忧虑，怎么样来舒缓这种焦虑，甚至有的人呢，因为过度的忧虑都有一些抑郁的情绪，那怎么样去克服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在困境中间呢，能够要找到一条出路啊，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。
如果比较你没有真的可以怎么说呢，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人容易情商高一点呢，那么你就继续工作咯。但是我们也懂得人就是有不同，如果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里面呢，我连应付平常这个操作都有困难呢，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在跟平常所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同，找一些创意性的方法来减低我们的忧虑。这个都每一个人呢，他那个方式都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是重要的。
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专家医生提出的一些意见，在意境当中呢怎么样来面对情绪问题哈。那么的确这个意境疫症的疫症逆境当中呢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？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压抑哈。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个信仰是应该很健康的，我们有忧虑，我们有挂虑，这是难免的，那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压抑这种所谓的忧虑的这种情绪，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不能够让这些忧虑的铺天盖地的压倒了我们，甚至呢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。所以呢这个医生呢，专家呢，也提出几个在逆境当中面对情绪问题的一些建议。第一呢，就是继续的日常生活，好像刚才姚牧师谈的，我们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现在逆境，所有的工作都停摆，我平常该怎么做啊，就怎么做。特别现在有很多在家工作的像我的女儿到现在都还是在家工作哈。那么网上的一些课程、一些平台。现在很多学校呢，有些地区包括海外很多地区仍然是所谓网上教学、线上教学，这些我们还是应该维持一个所谓立长恒长的生活。
那么刚刚我说这个医生建议也一样了，有时候需要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寄托，你的本来有的兴趣啊，你的喜好啊，也不要停止，即使可以做就技术操作，甚至你说，哎呀，现在在家没有工作，就这更好了。你可以更来做你平常那种的兴趣那个方面呢，那个当然也同时不太影响你的工作了。那么当然呢，专家第三呢也提醒我们呢，哎呀，我们不要忘记要定期做运动。这个医生一定是这样的建议的啊。我们哎呀太苦闷了，在家这么久都不出外走走。那么你就有方法来培养保持你的那个身体健康，这个就运动给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影响。
那还有一点呢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你把你所担心的事情列一个清单写下来。那么比方说这个你担心什么？你担心经济，你担心健康，你担心各方面，你把它这些担忧的事情写下来。然后呢，写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再思考一下，哎，有没有能够好的处理的方案来面对这些问题，怎么样来做一个正向有效的处理，那有没有处理的需要？如果暂时没有呢，其实是不是先放在那边？但是如果有一些紧急要处理的， 那你能够找到一个方法，知道怎么样来处理。比方说，啊，逆境下你要思考啊，有没有需要这些去跟人家抢购啊，去跟人家啊抢米啊，抢这个前一阵好像抢卫生纸哈、啊，抢口罩。那么现在当然内地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会不会还是停留在那种恐慌的里面？那么把这些清单写下来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调
整。其实我们以前是写日记的年代，现在是微博、微信的年代。
嗯、
很多人把你的忧虑啊，你应当每天经过的事情呢，放在这个线上，放在你的微博里面。这个也是一种交流分享，也是一种减低你的忧虑的方式。
嗯、
我觉得这个专家提醒呢，提醒我们把担心的事情写下来，也有这种的现代的作用。
嗯，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把你的眼目呢，不要只是定睛在你所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当中，有一个更好的就是走出去，互相帮助哈。我们常常说正能量哈，正能量呢会使人更加正面。那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我们的忧虑、我们的缺乏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走出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肯走出去呢，你会可能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有很多人他们所遭遇的一个境况是比你更值得忧虑的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忧虑，处在一种啊喜乐的心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，当我们愿意出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真的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啊停留在你自己的这个忧虑当中。
所以你助人忘己啊，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就忘记自己的苦恼，这个也是实情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的建议。那么当然呢，在疫情里面，如果我们天生是负面的头脑的人呢，就苦恼很多。但是如果我们更可以保持正面的思维啊，这个是 positive thinking 啊、
嗯、
不单是心理学家这样的劝勉我们，其实我们圣经使徒保罗也说，哎，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呢，你们要思念正面的事情。
对
啊，那个是腓立比书四章哪里的来提醒我们的嘛，所以这个在疫情里面也相关用了。
嗯，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呢，应当一无挂虑哈、啊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这个凡事呢，可能包括现在你所忧虑的事、你所担忧的事，甚至呢，我觉得这个凡事呢，可以更衍生的在我们生活中间呢，可以更多的来啊，有很多的操练。
还有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忧虑过度，有怎么说啊？抑郁症呢，你要更早的处理了、
嗯、
找医生来帮助。
所以真的我想这些的建议呢，能够帮助教会，帮助弟兄姐妹呢，当我们面对这些抑郁症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忽略，我们也不是一种鸵鸟心态去逃避，甚至我们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一种任性，说哎呀没有问题，我会很好的。其实呢，问题既然已经发生，疫情已经啊全球的影响之下，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正向的态度呢来面对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呢，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收听，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。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烧中的心。